我们教会在2020年，我们差派了一个弟兄去北京的通州做牧师，他的名字叫赵泽山。赵泽山牧师，他在做牧师之前有段时间，他是做新盖的楼房的电路验收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检验。他在那段时间，他也学到了一些盖楼的知识。有时候我和他，我们会讨论。在有一次，他告诉我盖房子，就是盖楼的时候，他说，一个楼能够盖多高，是在于它的根基能够建多深，有多稳固。根基越深越稳固，那么那个楼就可以盖得越高。反过来，根基越浅越软，那么那个楼呢，它只能盖得矮，甚至呢，在各种自然灾害当中，它有极大的倒塌的风险。所以在2年前郑州那场大洪水啊，720的时候，有一些楼他们的根基他们就倾斜了，或者是就怎么样了，因为他们的根基有问题啊，这种一定是根基有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这段主题经文当中，耶稣基督他也把基督徒的信仰和属灵生命比喻成盖造房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借着今天一周年之际，我们要看一下，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你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稳固坚定不移的信仰，你如何才能够培养出一个信心坚固的属灵生命，作为一个天主的本地教会，如何才能建造出一个经得住风吹雨打的，经得住试炼的，经得住苦难的，信心稳定的坚固的教会。那首先我们要看三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遵行天父旨意，或者说遵行天主旨意，是对人是否重生得救的最佳判断标准啊！遵行天父旨意是对人是否重生得救的最佳判断标准。马太福音第七章是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最后一段讲话，最后一段啊，到了第八章他就下山了。在第七章当中，包括有好他在七章中包括有好几个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极其重要的教导啊，极其重要的教导。如果你看其中21节到23节，我们所读的。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真理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入天国。这是在21节他谈到的，这是21节到23节的耶稣的其中一个重要教导，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入天国。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我们会把这段经文误解为耶稣在教导罪人需要依靠善行，需要依靠功劳才能够获得救恩。但是如果你已经足够了解新约圣经，你会发现新约圣经的众多教导已经确定一个重要的真理，也就是罪人是因信称义，我们人不可能靠善行称义得救啊。比如如果你翻到罗马书第三章20到27节，罗马书第三章20到27节，罗马书第三章20到27节，在这段经文很明显，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教导确定下来。20节，圣经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注意，无义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很明显，在这段经文已经否定了靠行为得救的这样的教导啊。后来在21节说，如今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做见证，就是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注意相信的人，并无分别，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得称为义，都因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 他流血之功在十字架上可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意，在先是用容忍的心宽恕人罪，因而在今时显明他的意，使人知道主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二十七节是总结，既是这样，夸口的在哪里了？没有了。用舌用合法没有的，是用立功之法吗？就是靠行为得救吗？不是的，是用信主之法。所以罪人靠信心，靠对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信心而称义，这是一个确定的真理啊。再有一个经文在加拉太书，罗马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是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几节经文，第二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圣经说，然而，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然而我们也知道人得称为义，不是因守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是要因信基督得称为义，不因遵守律法，因为无义人因遵守律法得称为义。很清楚对吧？很清楚。 后来到了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二节也是这样说的，凡倚靠行律法的功劳的都是被诅咒的，咒诅的，对不起，如经上说，人若不全行律法书上的命令，就必被咒诅。没有人靠着律法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这是明明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得生。所以我们通过这几个经文，我们能够确定一个真理，罪人乃是靠我们悔改信主而称义，我们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功劳，我们的善行，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做基督教里面的事情，我们的样子变得像一个基督徒而得救，这个是没法得救的啊。那因此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强调，他说这个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他并非是在教导罪人需要靠善行获得灵魂的救恩。我们得看上下文，耶稣为什么他在这儿说这句话呢？我们得看十五到二十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圣经是怎么说呢？请翻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第七章就不要关，我们要一直回到这儿。十五到二十节，你们谨防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你们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岂能摘无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好树结好果子，不好树结不好果子，好树不能结不好果子，不好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了丢在火里，所以你们看他们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所以在这段经文，耶稣他是在教导假先知是不遵守天主旨意的人。有两种假先知，第一种假先知是信主得救后来离经叛道的人，这是第一种假先知。第二种假先知是根本就没有得救，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啊。那你说第一种圣经有提到过吗？也许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提到了，我请你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他对以弗所的这些做牧师的，也就是教会的长老临别的告别的一段嘱咐。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遣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后来就给他们说话。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这全群谨慎，牧养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注意二十九节他谈到的是从外面进入到教会当中的啊，凶暴的豺狼。三十节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们中间在教会当中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道的话，引诱门徒跟踪他们。他既然说的是悖道的话，那曾经他是不悖道的，后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变成是悖道的。所以这是圣经 这个地方他也许是在提，就是教会的信徒当中可能会有信主得救但后来离经叛道的情况。那这种信徒偏离主道教导错误教义的这种情况，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信徒他们一定会遭受天主的审判。 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天主会提前结束他们在地上的生命。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曾经他教导，他说了，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就修理得更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剪去是什么意思吗？把信徒的生命提前结束了，因为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在天主眼中没有任何价值，他只是为他的肉体而活啊，他会受审判啊。有段经文可以听我读，在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圣经说，因为主必惩治他所爱的，又责打他所收留的儿子，就是他所拯救的罪人。你们若被惩治，正是天主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惩治的呢？是人人都被惩治，你们若不受惩治，那就像私儿子、私生子，不像亲儿子了。在座的各位啊，如果一个人他说了我已经信耶稣，我悔改，我接受耶稣做我救主，但是你发现他犯罪，他走偏路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审判，那很有可能他是没有得救的。因为天主说他一定会审判他所爱的，他的儿子，他所生的每一个信主的、悔改信主的罪人，在天主眼中都立刻成为天父的儿女，属灵的儿女。所以这个情况，他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信主后他会偏离主道，他离经叛道，他成为一个宣传假先那个假道理的先知啊，就是假先知。那第二种假先知是根本就没有得救，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的马太福音当中，他谈的就是这种人。在马太福音第7章15节，耶稣基督是这样来描述这种假先知的。15节说，你们谨防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外面像羊，里面是什么吗？豺狼。豺狼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人的里面根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种人在教会当中，进入到教会当中，他是装模作样的基督徒，他是装模作样的牧师和传道人。这种人的特点就是能够装样子，装模作样。你们可能会从他的口中听到他们的祷告，他们可能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他们也会给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我是基督徒啊，甚至他们的祷告还非常的动听，富有感情。他们也会参加教会的聚会，他们也会参加一些基督徒的活动，他们也可能在曾经所谓的做过决志祷告，他们也许还给奉献，甚至他们还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开布道大会，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赶鬼，反正他们口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去做的。但是耶稣那天在审判的日子，他站在天国的大门，对这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然后耶稣把他们称为什么吗？恶人。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23节对吧，离开我去吧，让他们下地狱啊。使徒犹大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混在耶稣门徒之中的，他进入到耶稣的门徒当中，他带有不纯的动机，他是为了得到钱，像有贪心，混到耶稣的门徒之中的。他有3年半的时间听耶稣的讲道，每一次，他有3年半的时间看耶稣基督做神迹，每一次，他有3年半的时间与耶稣基督同吃同喝，可能是同住，我估计没有睡一张床，但可能睡一个房间。他也受到其他的另外11个真的信主的门徒的影响，他甚至还被耶稣差派出去给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也被耶稣赋予权柄给人赶鬼。所以一个人能赶鬼不赶鬼和他信主没信主没有关系啊。但此人呢，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他根本没有看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将要下地狱的罪人，他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看到他正在走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需要回转归向天主，他没看到这一点。因此耶稣基督曾经他描述犹大，他是对他的门徒说，只是你们里面有不信的人，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六十四节。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后来他接着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西门的儿子以色加略犹大，他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后来卖了耶稣。所以耶稣他最初他就知道了谁是不信的，在他的跟随他的人群当中。我也要告诉你啊，可能许牧师不知道，但是耶稣已经知道在我们当中谁是不信的，谁是没有真的悔改的，谁是在这装模作样的。从古至今教会当中都坐着这种披着羊皮的狼，表面他们拥有一些羊的特征，但是在里面根本没有获得属灵的重生。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信过福音，也不相信圣经的真理，也并不会因着读圣经读到有一些责备自己的罪，内心感到刺痛，其实没有反应，在天主面前也不会认罪悔改。我这个月见到一个人，我问他你是否是基督徒，他的回答是，我曾经做过决志祷告，决志祷告能够拯救你吗？我只知道圣经说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如果你从来不认为你在天主眼中是罪人，你没有看到你的将来要面临的可怕结局，你没有真心向天主悔改认罪回转归向主，那你也并不会成为圣经当中耶稣在山上宝训所描述的这样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到六节，耶稣他描述一个真的信徒是哪种人吗？第五章二到第六节，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国。一个真信徒他的心是谦虚的。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受安慰。一个真心信主的人的内心是哀痛，为什么？因为他为他所犯的罪感到忧伤，在天主面前。我估计如果你从没因为你犯的罪在主面前感到忧伤，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耶稣他后来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地土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是一个内心温柔的，而不是一个脾气极其暴躁的人。第六节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饱。我也要告诉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渴慕天主真理的，他不会把星期天星期三晚上来教会聚会听讲道视为一种负担，他也不会把打开圣经自己阅读视为一种负担，他们心中会有一种饥渴，好像你今天没吃饭一样，特别想吃饭，现在你听我讲道你已经很饿，你会很想吃。他们对属灵的真理也是有饥渴的。后来第七节说，连续忍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蒙连续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愿意把福音告诉给他周围的人，而不会只字不提，也不敢开口说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在主面前悔改信他，你怎能成为一个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连续人的人呢？不可能。进一步说，在座的各位，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悔改的话，你怎么成为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不可能。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第七章的其中一个重要教导是，遵行天父旨意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的重要标志，重要标志。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一个根本没有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的人，信主的人，他根本不会在意遵行天主的旨意。一个没有悔改得救的人，他对天主的旨意，对圣经上面的话也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人是坏树，他们所结的果子也是不好的。他们对天主话语的态度是根本就不感兴趣， 他们对天主本人的态度是不敬畏、不信靠，并且他们 一贯的放纵自己的情欲，从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根本看不到他们对天主的话语有任何的顺从，不会啊。他们根本没有个人与天主灵修的生活的习惯，对他们来说，寻求主这三个字是一件极其陌生的，也会让他们感到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肉体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去寻求主。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是叛逆的，他们对待人是骄傲无礼的，他们对待牧师和教会的态度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反而他们对属世界的那些属情欲的事情是极其感兴趣的，并且穷追不舍，为之疯狂而且上瘾。这种人他们在属灵上是僵尸，是僵尸。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不会有任何好的见证，他们的儿女也不会有任何好的见证，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天主的旨意。他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吗？坏果子。所以耶稣基督说，通过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许牧师也认识，曾经在来我们教会之前去了真理教会两年，在那边听到，然后还可能许牧师也带过他，反正有别的弟兄什么四弟兄还带过他做过决志祷告。他后来就告诉我说，其实他去那边他就是睡觉，听到就是睡觉，然后他说来了我们教会他才真的信主的。你看他自己也意识到，他曾经他虽然做过决志祷告，虽然他在教会装模作样还去参加聚会，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是完全是关闭的。直到他真的在来我们教会听讲到，他的眼睛一直看我，我最后说谁要信主，他就看我说我要信主，在那天他才得救了。耶稣的教导是一个获得属灵重生悔改信主的人，他的里面会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必然导致他会对天主的旨意感兴趣，也必然导致他会考虑一件事情，我得遵守天主的旨意。而披着羊皮的狼，他的最终的归宿是地狱，因为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啊。这也是天主他拯救我们的目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第十节，他拯救你就是要让你去遵守天主的旨意，让你为耶稣基督而活。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第十节，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为天主所造，就是我们被主所拯救，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这就是遵行主旨意的意思。天主拯救你后，我是要让我们 被救之后去遵守天主的旨意。因此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他的内心一定会多多少少拥有遵守天主旨意的冲动。如果连这种冲动也没有，就是耶稣所说的这种假教师，这种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最终他们的结果是下地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得救。所以一个信徒他每日在生活当中持续性的去遵守主的旨意，是内在重生生命的外在的体现，外在的体现。一个信徒他是否持续性的遵守主的旨意，他在犯罪后是否会哀动会悔改，是最好的判断他是假基督徒是假教师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说，凡称呼我说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是第一个方面，唯独遵行天父旨意，遵守主旨意是对人是否重生得救的最佳判断标准。第二，遵守天父旨意是建立稳固坚定属灵生命的钥匙。那 不光他是获得属灵重生的最佳判断标准，他也是我们信徒在地上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属灵生命的重要钥匙啊，关键。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强调感情和情绪，越来越多的牧师和信徒强调爱，越来越多的信徒他们希望来到教会能够得到一种感情上的释放，一种慰藉。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曾经确实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教导了，但是彼此相爱它必须是建立在信徒首先也是爱真理、爱天主之上。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在圣经，并非是首先是爱人如己，乃是要尽心、尽力、尽性的爱主你的天主。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强调，请你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他强调，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会做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强调：“你们若爱我，应当遵守我的诫命。”在21节，他也说：“听我的吩咐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显现出来给他看。”后来在24节，耶稣也指出：“不爱我的人就不守我的道。”所以，本地教会的信徒在彼此相爱的这个事情上，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吗？信徒应当首先爱天主，遵行主道，遵行主的旨意。当教会把信徒的彼此相爱放在遵守天主的旨意之前的时候，也就是当教会的信徒不遵守主的旨意，但还像福音派教会如此强调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就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一个世俗化的俱乐部，一群不遵行天主旨意的人，一个幼儿园。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脱离主的话语，而仅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之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包括牧师和会众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个人对天主话语的信靠和顺从之上。因为耶稣基督说：“人若爱我，就应当遵守我的诫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不遵守耶稣基督诫命，无论他强调多么的爱呀，爱这个、爱那个、爱主啊，他是假的，这个都是虚浮的，都是缥缈的。如果你想去找那种能够包容你一切罪恶和错误的教会，那么请你离开一个宣讲圣经的教会，加入一个世俗化的俱乐部，或者去酒吧泡着，或者去一个福音派教会。耶稣基督他强调，一个聪明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听见天主的话就去行，如此他会建立一种稳固的、坚定的、屹立不倒的属灵生命。耶稣他把这种信徒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比喻成在磐石上盖造房子的工人。磐石上盖造房子的工人，24节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人如同聪明人在磐石上盖造房子。”25节说：“雨淋、水淹、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所以这种信徒因着他听见主的话就去行，这种他会把他的属灵生命建立的异常的坚固牢靠，而这种坚固程度能够导致他能够抵挡抵御一切信仰上面的风吹雨打，还有各种试炼和苦难。后来在另外一卷福音书路加福音，耶稣他就是路加他用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记录了耶稣所说的同样的这段话，但是他用的词会有些不同，我们得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7到48节，路加福音第六章47到48节，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人建造房子，注意这个词，深深的掘地， 将根基安在磐石上，到了大水涨发冲击这房子，房子不能动，因为根基在磐石上。凡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人在土地上，也就是沙土上建造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击就倒塌了，就瘫倒了，对不起，瘫倒了，瘫倒了，因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我想问，请问你是深深的绝地的那种基督徒吗？或者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选择遵守天主话的？这部分我觉得容易我遵守，但是那部分太困难，我觉得有负担，我不听。你是哪种啊？或者你是一个根本不遵守天主话语的基督徒？我和许牧师交流，许牧师说，一个孩子他的信仰 是怎么样的，上大学就知道了，只要上大学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会经受什么吗？风吹雨打，还有这种水冲，很快可以知道这人他曾经所谓的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在大学之前，在小时候怎么可以把孩子的信仰建立的坚固吗？特别简单，父母一定要教导他听见天主的话要去遵行。但是如果父母本身不是听见主的话就遵行的，我们如何吩咐孩子说你得听呢？我们做不到，孩子也会说你都不听，为什么吩咐我呢？你想要你个人的信仰和你孩子的信仰都能够如此稳固，都能够足以抵御任何撒旦的试诱以及仇敌的逼迫、肉体情欲的试探，你要这样做的话，其实你只需要做到一点，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就去遵行。否则你的信仰就会像建造在沙土之上的房子。你们已经看过720郑州大洪水，你们已经看过有房子的倒塌，有房子的倾斜，就会像那种房子一样经受不住任何的冲击并且倒塌。耶稣说倒塌的也会怎么样吗？甚大。请问在你的心中什么是权威吗？什么是你的权威？心理学吗？专家的言论吗？科学家对某个领域的解释吗？钟南山吗？得戴口罩，有新冠疫情得打疫苗，还相信吗？你个人对生活和信仰的看法吗？或者是你变化无常的难以自己都难以控制的情绪和感觉吗？或者是你的欲望和你的情欲吗？或者是你的某个亲朋好友的看法吗？什么是你的权威？什么是你的终极的权威？我希望你会说是天主的话语，是我手中的这本圣经。有许多可悲的基督徒，他们会说我的生活和信仰的最终权威是圣经，但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更愿意听从某个专家、某个心理学家的解释。当我的情绪和感情起来的时候，我更愿意跟随我个人和心中的那个感觉，或者是我个人按照我个人的判断去处理生活当中的某件事情。怪不得这种信徒的婚姻已经倒塌了一半，孩子已经逐渐叛逆成为废物，而且对天主的信心非常肤浅。这种信徒的属灵生命永远长不大，不管名义上他信主是多久，他都将像一个婴儿或者是属灵的这种小孩子一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牧师和教会，牧师在教会的功用。我请你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他提到牧师使我们通过宣讲主道，通过在教会司理教事，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注意，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以对于做牧师的来说，天主设立在教会当中是要让他通过教导天主的话语帮助会众不要在属灵上做婴孩，能够成长，不让会众被一切异教的风波，这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或者是各种邪教，这也包括各种主义，这也包括很潮流的在我们社会上世界当中所广泛传播的，包括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在那些短视频软件当中所传播的那些错误的属世的、来自于地狱的、属魔鬼的那些思想，都是必须牧师有责任通过宣讲主道来帮助会众可以除掉这些。 但是这些没有把天主话语视为生活和信仰权威的信徒，也就是他们不愿意遵守天主旨意的，可能只是有挑选的，好像孩子挑食一样的，我只遵守这个部分因为容易，但是那个部分我不愿意听，因为我觉得不重要。这些信徒他们依然是婴孩，他们会被一切专家学者心理学家还有自己的意见个人的情绪感觉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没有办法可以坚定不变的恒心不变的跟随耶稣基督。我还记得我党说的是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什么一百年不动摇，我们还不如共产党呢。你能坚持多久吗？结果我们会中了人的诡计啊，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中了自己情绪的诡计啊，中了这些现代科技这些互联网上所传播的这些言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想请问你是那种深深绝地的基督徒吗？每天你是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天主话语之上的吗？或者你有一部分是，但是另一部分是别的人的话，或者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某些电影里面那些人的一些思想，或者你是建立在人的哲学之上的吗？天主的教导是我们信徒应当遵基督而行，遵守主的旨意。我请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第八节，圣经说你们既归附了主耶稣基督，就应当遵他而行。注意非常重要，不是遵这世界的小学而行，是遵耶稣基督而行。你们在根本，你们根本在他，被造也靠他，又在你们所习学的道理上信心坚定不移，并且信心越发增长，感谢主恩。你们应当谨慎，恐怕有人不遵基督，按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用偏学空言夺了你们的心。要小心你的亲朋好友，或者你不信主的人，或者某些基督徒会跟你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似乎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这世上的潮流它已经取代了天主的话语。我想知道的是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教导的，天主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愿意遵行天主话语的基督徒的心。所以我们发现遵守天主旨意，它不光是判断一个罪人是否重生得救的最佳标准，它也是建立一个信徒建立稳固坚定属灵生命的钥匙。最后它是实时的，遵行天主旨意它是实时的。耶稣他在刚才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强调听见他的话就去行，是实时的。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过去听见主的话去行，哎呦，我曾经特别厉害，我一祷告本来乌云大作，我一祷告完晴空万里，哇，我是特别厉害的。这个没用，你过去哪怕是过去一天的这个也没用，更不用说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这些都没用。哇，过去我是特别爱主话语的，我一读我就受到感动，然后我一听讲道我就觉得有些方面我需要改变，我的属灵生命特别的长进，这个没用。过去他也不是在教导将来，将来听见我的话语，我告诉你，你将来也没用，如果你现在不做将来永远不会到。耶稣他是在教导我们应当现在要听见他的话就去做。因此你并不要沉浸在你过去的属灵情况的好坏上，我曾经是那么爱主，没用，这些都没用，我曾经是特别的失败，这个也没用。你也必须得知道你的得救的时间的长度与你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没有必然关系，你要持续性的在现在听见主的话就去行。今天2024年8月25号，今天将来或者是过去都是没用的，都是虚无缥缈的，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也拿不到现在来了，将来的还没到呢，将来的到的时候就成为现在啊。你要现在即刻带着信心，圣经说信靠顺服。请你翻到诗篇119篇59到60节，诗篇119篇59到60节，59到60节，圣经说：“我思念我所行的道，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遵守你的诫命，注意极其迅速，不敢迟延。”你要有这种心智，实时的，不是我等到明天再遵守，不是我先把这个罪犯了然后我明天再悔改，不是在天主再让我最后一次放纵情欲，然后我一个月之后我会回到教会，不是这样的，是现在，是现在，极其迅速，不敢迟延。不要重复我已经信主多少年，我是一个老基督徒，这些没有用。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见主的话就去行，如果你过去没有做一个遵守天主旨意的基督徒，那么你只是得救的时间长，你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开始成长。有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人需要把我们过去所建造的房子重新拆毁然后再造，否则我们抵御不了任何的信仰上的试炼冲击，洪水的这种冲毁。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见主的话就去行，在那一刻你的属灵生命才开始成长，才开始成长。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在如何做一个基督徒上，你过去并没有是按照天主的话语去建造，我的意思是你没有所有的一切你要极力的去按照主的话做，你只是挑三拣四的做，那么现在你要拆毁重建，拆毁重建，你才把它盖得好啊。如果过去你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一个教会的教友，你今天要拆毁重建，拆毁重建。我要把过去一切我的方法，我的思想，我的心态全部都删除掉，然后我要重新按照圣经来，按照圣经做一个教友。如果你过去没有按照圣经做好一个配偶的角色，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妻子的，你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今天你要拆毁重建。你说好，从今天开始我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我要学习圣经，如果我要读圣经，如果我不知道我可以问许牧师，或者我可以问他的妻子，我要拆毁重建。如果你过去没有按照圣经去做好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你溺爱了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没有好好管教他，或者是你用了世界的方法来教育你的孩子，今天你要拆毁重建，否则你的孩子将来一遇到试炼，一遇到撒旦给他的诱惑，一遇到信仰上的冲击，他会跟随着世界，他会跌倒了，他会反对你的信仰，他会变成一副完全不信主的样子。拆毁重建。如果你过去没有按照圣经在教会中参与服事，没有顺从牧师的带领，你要拆毁重建。如果过去你没有按照主的话在公司做一个员工和一个领导，你是把你的事业，你是把赚钱视为你的一切，好像你已经把你卖给了你的公司，你的领导一样，你忘了你其实是属于主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在天父那里把你买过来了，从撒旦手中。你现在你要拆毁重建，你要记得你是属主的，你不是属你的公司的，你也不是属你的领导的，你也需要正确的对待你的员工。你要小心啊，爱事业没有什么好处，你要小心啊。你只要有能够拿到工资，能够供应自己或者供应自己的家庭，能够让你有吃的有穿的，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能够满足就够了，不要在事业上如此拼命，因为这是世界的没有永生盼望的人的生活的样式。你是已经有永生盼望的人，你知道你的国不在这地上，你知道你的救主有天会从天降临，你知道他会检验你的一切的工作，有草木禾稿的工程，有金银宝石的，现在你最好认真的服侍主。如果你过去没有遵照主的话去择偶，去选择你的配偶，你想了有不信主的我也可以考虑，或者是我的标准是太高， 我要找一个耶稣，其实我找的这个人比耶稣还要更厉害，或者是比圣经当中最近前的女人还要更近前。现在你要拆毁重建，圣经没有说，圣经说是如果要嫁的话，就是嫁在族里面的人就可以了，不需要有那么高的标准。如果我们不把过去所建造在沙土上的这些工程拆毁重建，一旦试炼或者是信仰上的冲击临到你，临到你的婚姻，临到你的信仰，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人际关系，必然倒塌，必然倒塌。然后你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才可能把它建造的起来，甚至你会到一个地步你很难重建，损失惨重，好像罗德的家庭一样，建不起来了，妻子已经死了，两个女儿在没有结婚之前已经许配给不信主的男人，然后两个女儿已经学会了索多玛那套淫乱的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和父亲乱伦，剩下私生子成为罗德的孙子，那个又是孙子又是儿子，很复杂，重建不了了，已经留下的就是一辈子的悔恨。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遵守天主的话语是实时的，而不是说我要过去，哎呀，过去指点下江山多么的伟大，我或者是将来也没用。你要停留在，你要把你的专注点集中在现在。最后，我要对许牧师有一些挑战、嘱咐，对我的牧师朋友，对我的基督里的同工，我要挑战许牧师在真诚经营教会每周要奋力宣讲主道。许牧师，不要惧怕人的脸色，不要害怕人的反应，我们做牧师的脸皮要足够厚，反正我的脸皮是比较厚的，认识我的都知道。正如天主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无论他们肯听不肯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也正如天主对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你不要惧怕人，因为我必要保护你，拯救你，这是主说的。会众，如果许牧师宣讲主道让你感到冒犯，是因为他爱你，他想帮助你把你的信心重新建立在天主的话语之上，他想把真诚经营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而不是沙土之上，他想帮助你做一个遵守天主旨意的基督徒，他想帮助你做一个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然后将来你能够经受得住信仰上的冲击的这种基督徒和家庭。真爱你的牧师，他会在爱里讲诚实话，而不会一直躲避你，或者是就给你说一些让你感到好听的、受安慰的一些话语。当然，有时候牧师讲到需要安慰信徒的心，但是如果牧师看到信徒有问题，不敢指出罪，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我发现这教会的名字也取得好啊，真诚进信教会。许牧师一定是真诚的，所以他才取这个名字，他也会真诚的在这儿宣讲主道。因此最后我要挑战真诚经营教会的每个信徒，要把所听见耶稣的话现在实时的去遵守。你要持续性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是部分，不是有选择的，像一个孩子挑食一样的，你要所有的领域你要遵守天主的话语，你要做这种遵守天父旨意的基督徒。圣经说你要深深的决定每一天，你说决定我就星期天一次，这个不行，你得每一天。他们能够挖得深是因为他们每天在那儿挖，最后才挖得起来，才挖得深。你得长期的这样去做。你，我要挑战每个信徒，你要活出与你教会的名字相称的属灵生命，真诚进行教会。各位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来这里寻求天主，每周日，每周三，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语。在座的各位啊，如果你发现你没有信主，没有真的得救，今天你要，现在你要遵守主的话语，悔改，要接受耶稣做你救主。